愿姐妹平安。不知道你们上个礼拜啊，在家里的敬拜如何？很好，感谢主。今天呢，没有主日学，那大家聚在一起，那有一个信服小组的，有关信服小组传福音的事工，要跟众弟兄姐妹分享。那希望您能留下来。我们今年的第一次礼拜，我们讲到祷告，因为祷告对我们来说太重要，也教会常常讲祷告。那就像刚才张妈妈所祷告的，感谢主啊，非常好的一个在神的面前把心窝掏出来向神的呼求。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希望祷告，但是呢也不知道该怎么祷告，那的确是个问题。那祷告是什么？我们以前讲过，祷告是基督徒生活当中不可少的一件事情，人人都知道祷告很重要，但是怎么祷告呢？你知道吗，弟兄姐妹？我知道啊，什么时候你最会祷告？有的时候你说我现在不知道，没有话可讲，我没有什么语言可说，因为翻来覆去的就那么几句话，那上帝不觉得厌烦我都觉得厌烦，上帝不觉得无聊我都觉得无聊，因为天天就那么几句话，主啊，把一切都交给你了，都已经交给你了，那还讲什么呢？所以我们常常就是翻来覆去就这么几句话，没有话可说。那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哈，如果你要想有话说的话，有两种情形下你可以说话的，你有很多的话可以说，那就是你在遇到大风大浪的时候，人生风暴的时候，你祷告啊，那是如江河子滔滔。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？你遇到大灾大难、大风大浪，人生遇不过坎的时候，极度危险的时候，你会祷告。我见过很多的弟兄姐妹在遇到艰难的时候，口一开，哇，真的活水江河从他心里面涌流出来，没有人教他，在危难当中他就会祷告了，没有人教他。那弟兄姐妹，你希望不希望有这样的一个祷告呢？希望不希望？哦，不希望，我知道你不希望，所以你没有祷告，没有多少语言祷告，这说明什么问题啊？说明你的生活比较平淡，你的生活比较平稳，你的生活没有什么波折，你的生活没有什么大风大浪，就是平凡的生活，没有什么好像值得你去讲的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你现在觉得，哎呀，祷告没有话说，好无聊啊！上帝不觉得无聊，我觉得无聊，我不想祷告了。那就是这种情形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这种情形？你生活很平淡，生活很平凡，你也不喜欢生活中的大风大浪，就是平凡的生活当中，我怎么会祷告？那刚才张妈妈讲得很好，祷告是要学的。门徒们跟随主耶稣说：“主啊，你教导我祷告，祷告是要学的。就像你生下来的孩子，跟谁说话？爸爸妈妈先说，然后孩子跟你后面 repeat 啊，重复你爸爸爸爸妈妈妈妈，妈妈就会说话了。那爸爸妈妈当然是生下来就会的，不要教也会。但是爸爸妈妈讲先讲话，那孩子跟着爸爸妈妈来回应爸爸妈妈的话，那孩子慢慢就会说话了。那天父先跟我们说话。”然后呢，我们回应他的话，慢慢就开始学会祷告了，所以为什么我要讲诗篇？诗篇就是祷告的书卷。有的时候你把一卷圣经打开，那里面就是祷告。所以上个礼拜、上上个礼拜，我是第一个礼拜我是讲，大家还记得吗？46篇，那是在讲平安的三个维度、三个向度。在那个时候，我们怎么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呼求？那今天呢，我讲另外一个祷告。这是在诗篇86篇，我请大家一起跟我读好吗？一起来，说耶和华，求你侧耳应允我，因我是困苦穷乏的，求你要保护我的性命。耶和华，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，垂听我恳求的声音。我在患难之日要求告你，因你便应允我。主啊，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，你的足为也无可比。 主啊，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。耶和华，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，我要照你的真理行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。主我的神啊，我要一心称颂你，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。是的，阴间神啊，骄傲的人起来攻击你，又有一党强横的人寻索我的命，他们没有将你放在眼中。主啊，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必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我的凭据叫恨我的人看见并羞愧，因为你耶和华帮助我安慰我。让我们祷告。阿爸父啊，你照顾了我们，就让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，你所造的每一个人都能祷告。祝你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恢复我们祷告的能力，让我们常常寻求你的面，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是你的意念，在你面前得蒙你的允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你说人生很多事情很重要，你说你吃饭重要不重要？重要不重要？重要的。有些人一天三餐，一餐不能少。那比吃饭还重要的是什么？那就喝水。水很重要，是不是？你说三天不吃饭可以，三天不喝水可以吗？不大可能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你进食一个礼拜不吃饭可以，可是一个礼拜你能进水七天吗？不大可能，对吧？所以饭很重要，水更重要。那比饭和水更重要的是什么啊？呼吸啊。呼吸你三个小时不呼吸试试看啊？不可能。三分钟都憋得慌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一个小时一分钟都憋得很难受啊。所以吃饭很重要，喝水很重要，呼吸更重要。越是重要的东西越是不值钱，越是不值钱的东西越重要，你值钱的东西都不大重要。你说呼吸重要不重要？重要吗？你付过几分钱？一分钱都没有付过，对不对？呼吸太重要了。呼吸是什么？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祷告就是呼吸，祷告的根本就是跟神之间相通，跟神之间连接，它是一种爱的关系。祷告是个爱的关系，不是一个仪式，不是一个责任，不是一个魔术箱啊，不是一个景我以前上个礼拜讲的，对吧？不是在神的面前来找神来算账，我给了这个，我给了那个，所以你要给我这个，给我那个，是爱的一种关系，是孩子来到父神的面前。那第一个问祷告的先决条件是什么？你首先你是神的孩子，你不是神的孩子，你怎么跟他祷告呢？是不是？你不是神的孩子，你还没有得救，你还没有重生，你还不是神的孩子，你怎么跟他祷告？你不可能跟他祷告的。所以你要问自己，你是神的孩子吗？你是神的孩子，天父说你来要向我说话。主耶稣讲了一句话是说，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入内室，关上门祷告，你在暗中的父，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怎么样报答你。所以祷告的时候你来到父的面前，天父的面前，孩子是来到天父的面前，天父在看着你，等着你说，孩子你来，我要报答你。所以报答你的意思就是什么？我要赐福给你。所以祷告是蒙恩的，蒙受上帝特别恩典的一个管道，祷告是领受上帝祝福的一个途径。所以你要想蒙受上帝的福，要蒙受上帝的恩典，祷告是绝对不可少的，就像你呼吸一样，你是不能呼吸了你还吃什么喝什么，对不对？所以祷告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。所以这句话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来，祷告是与神相通，是爱的关系，是灵的呼吸啊！好多人不呼吸，难怪你生命当中没有温度了，对吧？所以你要常常祷告，所以祷告太重要了。但是我刚才说了，祷告有的时候觉得不会祷告怎么办呢？这是为什么这段时间我来讲诗篇，来帮助弟兄姐妹怎么学习和操练祷告。祷告给你生活带来上帝的恩典，祷告带来突破。我今天特别跟弟兄姐妹要分享的一个题目是什么呢？就是寻求突破的祷告。 那祷告有好多种，各种方式你可以祷告，这是寻求突破的祷告。什么叫突破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？突破是一个军事术语，对不对？你被敌人军队围困的时候，没有办法的时候，要突破敌人的重围，打出一条路，这叫突破啊。生活中有很多的事情在捆着你，你不能控制，你没办法控制它，这个时候你要突破。所以祷告带来你生活中的突破。我问弟兄姐妹，你生活中有多少的事情你需要突破？我问你，你的工作要不要突破？要不要？要不要突破？要突破吗？你的家庭生活要不要突破？要不要？你的服事要不要突破？大家不说话了。你的生命成长要不要突破？要不要？啊，你的生命的品质要不要突破？你跟人际关系要不要突破？要不要突破？这要突破吗？哈，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受到了伤害，这个伤害紧紧的捆绑你，控制你很多年了，你知道这个伤害在你的心中就是挥之不去，他一直是在捆绑你，可是你没有办法，你要突破，你就是不能饶恕人，你要突破，你的儿女就是一个头痛的一个事情，要突破。生活中有好多事情值得你要突破的，有些东西捆着你，比方实情在捆着你，你就是不能突破，你需要祷告带来突破。所以弟兄们，祷告太重要了哈！我们生活的每一天，你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情需要突破。我知道有些人他很自卑，其实他很聪明很能干，但是很自卑，这个自卑就是捆绑他，让他不能继续迈开前进的步伐，他就是自卑，要突破，突破这种自卑啊！你的家庭生活需要突破，很多生活需要突破。有些人比方生活充分的抱怨，他需要突破，他知道自己抱怨不好，可是他要没有办法，要突破。有些人他知道自己话太多，家庭的问题跟人际关系搞得一塌糊涂，因为他的嘴巴控制不了，怎么办呢？一祷告，祷告带来突破。那有些人话太少，就敲不开他那个金口，怎么办？祷告，祷告带来突破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天父告诉你了，父在暗中查看，父要报答你，父要祝福你，你的生活中所有的事情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来，寻求上帝给你突破。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生命中没有突破，因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，你没有来到父神的面前来祷告。所以我今天跟弟兄姐妹要分享的信息啊，祷告带来突破。那今天的经文的里头啊，告诉大家注意一下，祷告带来突破的五个 C， 你记住这五个 C 帮助你好记啊。生命中的突破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突破。这段时间从新年开始，我在上帝的面前我祷告，主啊，我需要在新的一年来寻求突破。2019年已经展现在我们的面前，怎么来突破？你的工作、你的家庭、你的婚姻、你的人际关系、你的内在的生命、你跟神的关系等等，都要寻求突破。我们怎么来寻求突破？怎么来更上一层楼？我们需要祷告，我们的教会需要更上一层楼，进入另外一个 level。 我们怎么来突破目前的这种情形？我们需要祷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祷告不是你生活中最后的一个 choice， 我什么事情都做过了，最后来祷告了，因为别的事情我不能做了，最后的我才能做。 No， 那是错的。祷告应该成为你生活中的 first choice， 是第一个选择，无论做什么我要祷告。弟兄姐妹，在新年一开始的时候，我鼓励我们中间所有的弟兄姐妹啊，寻求祷告。祷告是你生活中绝对不可少的事情啊！祷告很难，祷告也很容易，很容易也很难，但是我们可以学啊。所以我今天讲寻求突破的祷告中的五个 C。 第一个 C 是什么？你承认自己贫穷有限，这是 confess 我不行。生活中的很多事情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很有能力。弟兄姐妹还记得吗？有的时候我们不祷告是因为我们很骄傲，我觉得我们什么事情都能控制，所以我们不需要祷告。你知道骄傲这个东西啊，是很可怕的一东西。你晚上啊睡觉的时候，最后脱下来一件衣服，那就是你的骄傲。你早晨起来穿的第一件衣服就是你的骄傲，总是忘不了这个东西。这个骄傲有时候让我们不能来到神的面前，觉得我们什么东西都可以控制。突破是什么呢？突破是你意识到我不能控制我生活中的很多的事情，我不能控制它。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贫穷。所谓贫穷是什么意思呢？不是说你 经济上很贫穷，这儿几乎没有多少穷人在这儿，对吧？经济上你一点不贫穷，但实际上穷是什么？主耶稣说贫穷的人有福了，是指你心灵当中你认识到自己的有限，认识到自己的无能，这个时候你的心开始向神敞开，开始向神寻求祷告了。我问大家，你的生活中有没有觉得贫穷的时候？有没有啊？我问你啊，有些人，我们中间很多人是写文章的好手，又很会写文章，可是就没办法跟别人沟通啊。你很会写，可是没办法跟别人沟通，你能管好一个公司，可是管不好自己的家庭。你可以爱你周围的朋友，但就不能爱你的配偶，有没有这个问题啊？有没有？这话是不要说了，说的话你的配偶很难受，对不对？但有的时候就是像周围的人很好爱，就是不好爱自己的配偶，有没有这个问题？有啊。你明明知道上色情网站是不好的，可是就管不住自己的心，管不住自己的手，有没有这个问题啊？有这个问题的啊。你知道你自己的话太多，可是管不住自己的嘴，你知道自己的话太少，就是开不了这个口，这都是你的问题。你知道自己的工作已经到了瓶颈，可打不开局面，怎么办？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当你认识到自己贫困穷乏的时候，你就开始开口向上帝呼求了啊！你知道自己太自卑，可是就不能有属神的那种自信 confidence， 就没有，有没有这个问题？有的。你知道你自己不冷不热，就是热不起来。你知道自己特别没有安全感，可就不知道自己怎么样才能寻得内心的安息，你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知道自己脾气不好，就是不能控制自己。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生活就是这个样子，我知道自己的无能。我们中间有很多 teenager 啊的爸爸妈妈在这儿，你面对你家孩子的时候，你 teenager 那个年龄的时候，你是觉得自己很 powerful 呢，还觉得 powerless 啊？你说你是家里有青少年的父母在这儿，你是觉得自己非常有能力，还是觉得自己毫无办法？有没有啊？很多的 teenager 的父母就是摇头叹息，你说又不能打，又不能骂，又不能赶出去，怎么办？没办法，你什么办法？怎么办？没办法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认识到自己贫穷的时候，我们要向上帝来呼求，来祷告。我们比我们想象的我们要软弱得多。所以第一个诗篇呢，告诉我们怎么说祷告。耶和华啊，求你侧耳应允我，因为我是困苦穷乏的。弟兄姐妹，你承认自己困苦穷乏吗？你不承认自己困苦穷乏，你不会开你金口祷告的。你把祷告放在变成 last choice， 你觉得我不需要，你错了。我们生活中很多的事情让我们认识到，我们不是那种 powerful 的，我们是 powerless， 我们是非常 poor needy， 这叫做困苦穷乏的。说主啊，我求你保存我的性命，因为我是金钱人。所谓金钱人是什么？主啊，我把我的生命都仰望在你的面前，我的神，求你拯救这依靠你的人。我没有办法靠我自己，当我们很骄傲的时候，我们靠自己觉得没有问题，可是你知道你真的不能靠自己，是不是？我们中间做老板的你就知道，你管你的下属好难了，对不对？管一个公司好难了，管一个家都难了，人际关系都难了。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第一个承认到，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困苦穷乏的。所以这是祷告的蒙，你要寻求突破祷告的第一个，你认识自己是困苦穷乏的，这是 confession。 那第二个呢，你要深切持久和真心。这什么意思呢？祷告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我刚才说是 first choice， 当你无论什么事情先以祷告开始的时候，那是意味着什么？上帝是优先的。你祷告优先，就意味着上帝优先，我把上帝摆在第一，我要寻求他。祷告要带着一个真情，不是说我想起来就祷告，我不想起来我就不祷告，我能干的时候我就不需要寻求上帝，那不是这样的问题。祷告是一种深切的持久的一种真情，跟父子间的一种爱的关系，是连那个呼吸，我不呼吸我就窒息了，我就没命了。所以我祷告是要持久的，要真切的祷告。知道你知道耶稣基督祷告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基督还祷告，基督祷告还大声的呼喊，他会流泪祷告。我问你，你上一次流泪祷告是几年前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上一次流泪祷告是哪一年呢？我看到好多人我们都忘了，对不对？ 我们也能争取祷告，不是说每一天都是痛哭流涕大声呼喊祷告啊，不可能。只有当遇到大风大浪的时候，你会痛哭流涕啊，大声呼喊的祷告。一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没有那种大声喊叫、痛哭流涕的祷告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你想一想，祷告的重要是什么？也跟父子间那种真情，跟父子间如果没有爱，父怎么听你的祷告？对不对？所以祷告这个深切真情很重要，很重要。你知道大卫吗？我们今天读这个诗篇是大卫。大卫是个合神心意的人，大卫是以色列史上最伟大的国王，我也可以说大卫是伟大的先知，在旧约当中可能超过大卫这样的人之少。大卫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，所以圣经上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。我请大家问问，我问问大家，我们中间好多弟兄姐妹都读圣经，比大卫好的人有没有？在旧约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你比方说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，以撒圣经记得他根本没有缺点，你知道吗？他是个老好先生，对人柔和，不跟人相争，人家占他的水井他让人家去占去，他跟人关系处得很好，他是非常好。可是神没有对于我们说以撒是合神心意的人，没有。在旧约里头，我们再举个例子，约瑟，约瑟是不好不好？好不好？约瑟身上有没有什么缺点？有没有？没有啊。大卫有没有缺点？弟兄姐妹有没有缺点？但有没有？有啊。大卫有什么缺点呢？啊，他霸占人家妻子，对不对？还杀害人家丈夫，这个缺点是大大的，对不对？非常大的一个缺点，对不对？可是神说他，你是我所合我心意的人。可是约瑟呢？约瑟没有啊，约瑟没有啊。约瑟他的主人的妻子要拉他的时候，他还逃走了。所以约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，在旧约里看不到他身上一点缺点。可是上帝没有说约瑟也合我心意的人，他没有这么说，也没有啊。摩西呢？摩西是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，所有的学问，非常能干。到后来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，也没有什么缺点呢。他知识多得不得了啊。所以一切的学问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从哈佛毕业了，物理系拿到一个博士，文学系也拿到一个博士，古生物学系也拿到一个博士，生物学系也拿到一个博士，电脑科学也拿到一个，就所有的学问他都懂了。你的知识多不多？而且他非常的精简，又是面对面的祷告，非常能干，带领百万以色列人出埃及。可神没有说摩西你是合我心意的人，没有。那为什么对大卫说你是合我心意的人呢？为什么呢？大卫是个有缺点的人呢，他为什么？知道为什么吗？大卫是个懂得祷告的人，大卫是懂得敬拜的人。大家一起跟我说，大卫是懂得敬拜的人，大卫是懂得祷告的人。你说你怎么知道？你看看诗篇呢，弟兄姐妹，你看看诗篇，诗篇150篇有多少是大卫写的？有人告诉我吗？有多少是大卫写的？有多少？有一半了，至少75篇是大卫写的，你知道？那诗篇是干什么？诗篇就是祷告啊，就是赞美啊，是敬拜啊。这大卫是懂得一个敬拜和祷告的人。他进入耶路撒冷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把玉柜运进耶路撒冷，因为进来干什么？敬拜啊。他的剩下的一个小儿子，剩下的就死了。他听说儿子死了之后，他沐浴更衣起来敬拜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他成功的时候敬拜，他得胜的时候，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敬拜，他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，儿子都没有的时候，他仍然敬拜。他是一个懂得祷告和敬拜的人，所以他后来组织诗班在圣殿中敬拜。他是一个懂得敬拜和赞美的人，就是因为他亲近神，他祷告，他赞美神，他跟神之间非常的亲近，他知道神是他的父，是他的主，他生活的每一天他都向神呼求。所以圣经上帝给他很多很多的启示，他的祷告，他的诗篇变成圣经的一部分。你知道他里面讲什么？我为什么他是伟大的先知？他讲的话，他讲到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他讲到耶稣是弥赛亚，是大祭司，他讲到耶稣从死里上十字架，他讲到耶稣从死里复活。如果你读诗篇的话，大卫都预言到了，全都预言到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个懂得敬拜祷告的人。所以大卫才讲这样的话， 大卫怎么说？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我切切地寻求你，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渴想你，我的心切慕你，我在床上的时候纪念你，在咽根的时候思想你，我的心像饱足了枯水肥油，我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。这是一种迫切的祷告，真诚的流露。主啊，我寻求你，没有水的时候我渴想的不是水，而是你。我晚上睡觉的时候不是胡思乱想，不是想明天，也不是想过去，我想的是你。那我不是希望你整天就像这样，但大卫的确是个内心深处常常祷告的人。所以他在这篇诗篇里可怎么祷告？他说，主啊，一起跟我读来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我终日求告你。主啊，求你使仆人心里欢喜，因为我的心仰望你。你有没有感觉到大卫一个寻求突破的祷告，他内心那个真切之情？神啊，求你怜悯我，因为我终日求告你。什么叫终日求告你啊？不是一天24小时从不间断的，不喝水，也不上厕所，也不工作，不是这个意思吗？我相信大卫不是24小时都在祷告，而是说什么？他常常常常常常祷告。你今天早晨起来的时候有没有祷告啊？你上班的时候有没有祷告啊？有没有啊？啊，常常祷告。所以大卫是怎么样？大卫说，我周日求告你。圣经说大卫一天3次祷告，有的那4篇55篇17篇那讲的，早晨中午晚上他也祷告。所以我在这儿呼求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你至少一天3次祷告是不少的，不多啊。一天3次祷告，你早晨起来，你中午，你晚上都要寻求祷告，对不对？你要寻求突破的话，你要有这种真切之情。如果你没有真切之情，说明你根本不想突破。如果你跟人际关系还不是成为你的国中的刺，让你很难过，你就不会寻求突破。你的婚姻不是让你成为一个痛苦煎熬的一件事情，你不会寻求突破。你想寻求突破，你必须有一种真切的祷告。我就问你，你有没有什么事情真的是要让你寻求突破？有没有？你的工作打不开局面，你的儿女成为你国中的刺，有没有这个问题？这个时候你要寻求祷告，迫切的祷告。这就是大卫所说的，我终日求告你， I call to you all day long。 那这是一种迫切祷告。所以第一个祷告是什么？ Confession。 第二个祷告是什么？ Constancy， 就是不断的祷告。如果一件事情，比方说哈，你10天前想了一件事情，你祷告了两句话，你早就忘掉了，这说明什么问题啊？你的心中没有在寻求突破，你觉得可有可无的。我今天所讲的是说，要寻求一种突破的祷告，那你必须要持续不断的在神的面前我来寻求他。问题是什么呢？我们觉得生活中没有什么值得要突破的，这恰恰是你生活中需要有突破的。为什么？你看不到自己的需要突破的地方，你不能不认就是一个需要突破的地方，你不会祷告就是一个需要突破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常常要寻求来祷告，来求神帮助我们来突破。所以大卫常常祷告，大卫还常常在神的面前在呼求。他讲了一句话说，主啊，这是在诗篇里这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诗篇里，他讲，他说，你把你的喜乐给你的仆人，意思就是说，生命中捆绑我的时候，我的里头没有快乐，我的里头没有喜乐。所以说他说，主啊， give your servant a happy life。 为什么你不 happy？ 因为有东西捆绑你，没有 joy， 没有喜乐，有东西捆绑你，你不能突破。就大卫在神的面前，他迫切的祷告，寻求他。那这都是祷告的用语，弟兄姐妹，祷告的用语。主啊，你怜悯我，终日寻求你。主啊，求你使仆人心中欢喜。你看到这儿没有？ Bring joy to your servant, for to you, O Lord, I lift up my soul. Bring joy to your servant.当你生命中没有突破的时候，你的婚姻没有突破，人际关系没有突破的时候，内心有苦毒，内心有有伤痛的时候，你哪有喜乐？生命东西被紧紧的捆绑住了，你怎么有喜乐？所以说，主啊，我来到你面前寻求你， bring joy to your servant。 所以是第二个祷告。那第三个呢？你把这个祷告的时候，他的心思啊集中在神的身上。什么叫心思集中在神的身上？你知道祷告是什么？ 祷告啊，有的时候弟兄姐妹可能有错误的理解，祷告是把神从天上拉到人间来。有没有人告诉你这么说？有没有的？有没有？有人说祷告就是把神从宝座上拉到我的生命当中来，听起来好熟灵，其实不是这样的。祷告是什么？神是把你从生活中拉起来，拉到他的宝座面前，这个很重要。有的时候我们在大水当中，有没有在大水啊？什么叫大水呢？圣经常常讲这句话，在大水当中，水潜水的时候，水刚刚过你的脚面，你无所谓啊，你可以在水中奔跑如飞，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水到你膝盖下面的时候，你还是没有问题。当水到你腰的时候呢，走路就有点困难。当你水到你的脖子的时候呢，你觉得走路越来越困难了。当水到这儿来的时候呢，你就控制不了了。为什么？站不稳了。生命当中有大水淋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控制不了，怎么办？这个时候我们向求神，主啊，你怜悯我。神把你从水中给你拉出来，拉到哪儿去？提升到他的宝座的面前。就祷告是让你靠近神，祷告是把你拉起来，来到神的宝座面前。祷告，你越是忘记自己，你越是自由，越是释放，越是得到内在的深处的安息。你始终忘不了自己的祷告，是很痛苦的一种祷告。祷告是把你的心思从我这个己的身上出来，注视在神的那个人己的身上，从我身上出来，让我仰望神，这是祷告。有的时候我们在祷告当中，你记住啊，你的心还没有离开自己，就这个祷告就是个问题的祷告。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你祷告，你寻求突破，你希望上帝听你祷告吗？我请大家，如果希望上帝听你祷告，你举个手。哦，没有一个人不希望上帝听你祷告的，啊，几乎每个人都需要，都向往，都渴望上帝听你祷告。你记住下面这个问题：上帝为什么要听你祷告？上帝为什么要听你祷告？弟兄姐妹，为什么要听你祷告呢？上帝为什么要听你祷告呢？为什么呢？你给上帝一个理由，什么理由？啊，我是无喜的，对不对？我每个星期到教会啊，对不对？我还参与服事啊，我还奉献呢、啊。你有没有给上帝的好的理由？如果你在上帝面前说：“上帝啊，你为什么要听我祷告？”你仅是这些理由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祷告有问题啊，你祷告有问题。如果你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主啊，你听我祷告，你看看我整天这么忙着服侍你，你看看我，我常常祷告，你还不听我祷告吗？我常常祷告，你还不听我祷告吗？啊，主啊，我能帮助好多人呢、啊，你不帮助我吗？那有些弟兄姐妹心中很郁闷的，我帮助别人，上帝为什么你不帮助我呢？你看，你祷告错了，你祷告错了。你看大卫是怎么祷告的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祷告是什么？祷告是把你的心思集中在神的身上，祷告是时常提醒你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，他为什么要听你祷告。你看怎么说的？主啊，你本为良善，乐意饶恕人，有丰盛的慈爱，赐给凡求告你的人。我在患难之日求告你，因为你必应允我。主啊，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，你的作为也无可比。主啊，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，他们要来荣耀你的名，因你为大，进行奇妙的事，唯独你是神。我问弟兄姐妹，在这个祷告的里头，哪个地方有大卫？有没有大卫？有没有我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大卫？有没有主啊？你看，我为你放羊啊，我为你治国啊，我给你建殿啊。大卫没有数算自己的功劳，没有的。祷告的时候，没有我，慢慢消失了，祷告消失了。为什么？神为什么要垂听你的祷告？为什么要垂听你的祷告？你告诉神是哪？你为什么要垂听我的祷告？你问问神，你的理由是什么？你没有理由，说明你的祷告是有问题的。有的神垂听你的刚刚信主的时候，你刚刚信主的时候，你胡思乱讲。上帝垂听你祷告，他是怜悯你。你跟随主几十年了，你要学会怎么祷告。祷告是什么？是把你的心思意念集中在神的身上，知道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。你知道大卫在这个诗篇里祷告，他向上帝的时候，以三种称呼来称呼上帝。你读这个诗篇的话，第一个称上帝是什么？耶和华。第二个称他为什么？是主。第三个称他为神。这三个都有意思的。称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呢？耶和华是自由拥有的神，是跟人立约的神。耶和华，求你怜悯我。那意思就是主啊，我是不配的人， 你居然和我这种不配的人立约，我是你立约的子民，就因为立约的缘故怜悯我吧。这是耶和华。什么是神呢？ Elohim 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就告诉你，上帝创造万有的神，从无造有的神，你有能力可以成就你子民向你的呼喊。主是什么？主是神。那是因为犹太人不敢说神的名字啊，神的名字在里头。说大卫对神是完全的认识他，他跟神的之间的关系就是我和你的关系。他整个诗篇里头，你看这个诗篇八十六篇，就叫我和你，你我，我你，你我。他跟神之间有个亲情、亲密的关系，就祷告。神为什么听你祷告？主啊，因为你本是良善的，你饶恕人，我不配。我在你的面前，我知道我是个罪人，我自己都不认识我自己有什么样的罪。所以他主啊，你是良善的，你饶恕人，你有丰盛的慈爱。我向你祷告，你必应允我。他为什么？对上帝有绝对的 confidence， 绝对的 confidence。你的作为没有人可比的，诸神之中没有跟你比的。意思是世界上没有别的神，别的神要么是假神，人造出来的神，不可能跟你建立关系的神，都是假的。唯有你是真神。然后他说：“主啊，你所造的名要敬拜，我是你所造的名。”你知道我的细胞，你知道我的每个骨头，你知道我的每个意念，你知道我困苦穷乏，你知道我不能突破。主啊，我知道你是创造万有的主，对你没有什么难成的事情。我的问题再大没有神大，我的问题再多没有神的恩典多。所以说主啊，我是你造的，因你为大奇心奇妙的事，唯独你是神。主啊，除了你以外我在寻求谁呢？只有你是神啊，人能帮助别人吗？我下个礼拜会讲这个，人能帮助你吗？能帮助一点，重大的事上一点也不能帮你。我下个礼拜会讲这样的一个信息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，大卫在祷告的时候，他整个心思意念是集中在神的身上。你看这儿找不到他，我找不到我。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弟兄姐妹想一看，是不是自己很多的时候就把自己主啊，我要这个，我要那个，我要这个，我要那个，整个生命的中心就是我。你好好看看主祷文，主祷文前面有三愿、三求、三称颂，三愿都是神为中心，三称颂也是神为中心，中间的三求才是我的需要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祷告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神的面前。但是你知道注意力转到神的身上还不够啊。我们一般寻求祷告的时候，主啊你帮助我，但你要寻求突破的祷告，这句话是绝对不可少的。你看大卫怎么说，大家请我来读来。耶和华啊，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，我要照你的真理行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。大卫讲什么？你不但向神说你知道神是谁，也听神的话语。祷告里面有说还有听，听神对你说什么。大家还记得我们第一个礼拜在祷告的时候，我们操练的时候，我们说父啊，你有什么话对我说？你祷告的时候要听上帝对你说，在你心中放下什么意念？大卫在这儿就是耶和华，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。这是什么话？主啊，你对我说话，把你的道来告诉我，把你的真理来告诉我。下面特别一句话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。我把英文打出来，主啊 ，give me undivided。heart， 在座的包括我在内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心很多的时候是处于一种分裂状态，是不是处于一种分裂状态？你想这个问题的时候，突然心就飞到另外一个地方，有好多东西来吸引我们，包括你在祷告的时候，你的心就像野马一样到处在飞奔，是不是？祷告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有的时候我劝弟兄姐妹要开口祷告了，开口祷告是帮助你，帮助你心能安静下来啊。所以有的时候你一个人默祷的时候心到处飞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在活在这个世界的每一天，我们心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，这个世界的娱乐在影响我们，别人的这个话语在影响我们，别人的劝告在影响我们，让我们的里头啊处于一种分裂状态。你看大卫祷告的时候，主啊求你教导我，把你的道来教导我，你道在我的里头，把你真理告诉我。那是什么意思？你要寻求上帝给你的突破，你要有真道在你的里头。为什么？真正捆绑你的是什么？很多时候捆绑一个人的是什么东西？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吗？ 就捆绑我们这个生命的是什么？真正捆绑我们的往往就是我们的思想意念，就是我们的思维，是不是？我们的思维往往捆绑你，为什么跟别人搞不好关系？可能跟你的思维有关，你的思维已经固定化了。你的工作为什么打不开局面？可能你的思维给净化了，我已经处于一种僵死的状态。用什么东西来打破里面的，带来突破呢？让上帝的话语来，让上帝的话语帮助你来寻求一种突破。你知道啊，当上帝话进来的时候，他替换你原来的那种思维。我看过一篇文章，说很多人到泰国去玩，你知道大陆现在啊兴起旅游热，有钱了嘛，到处去赚，那这是好事情啊。那到以前到泰国到印度去旅游，他们发现好奇的事情是，泰国和印度有很多大象，这个大象呢，就是用一个绳子拴在一个小的木桩上，像这个木桩啊，拴在这个地方，那大象就一动不动，就很乖乖的啊，听那个驯象人的话。其实那个木桩，大象你说一般大象上千斤以上，对不对？一脚就可以把小木桩给踹倒，对不对？可是小大象它一点都不反叛，乖乖的就是服从那个小绳子的捆绑，小木桩的这种捆绑。人家就好奇问，这是为什么会这个样子的呢？那驯象人告诉你啊，象刚刚生下来的时候，小象刚刚生下来的时候，那驯象的人就是绑天链把小象给绑起来，绑在一个水泥桩上面，或者绑在一个铜柱子上面，那小象那都是拼命的挣扎，拼命的挣扎，对不对？那象当然剩下来有象的本性，对不对？它怎么能给你绑住呢？它越是挣扎的时候呢，天链就绑得一紧，结果全身弄的是到处都是污血，到处都是伤痕，好多天挣扎过去了，小象知道再挣扎没有用了，认命吧，所以象就不再挣扎了。所以象就在这种状况下慢慢长大，慢慢长大，慢慢长大，到后来变成大象的时候，表演的时候，驯象的人只要把大象放在木桩上一放，那象就乖乖的听话了。象是这样训斥的。说绑住大象的是什么？是什么啊？绑大象是什么？就是它里面那种固有的那种思维啊，这就是我的命运了，这就是我的命运了。今天什么是你生命中的小木桩？你为什么不能突破？我的婚姻就是这个样子，我的儿女就是这个样子，我的工作就是这个样子，我跟灵性状态就是这个样子，人人都是这样，我就是这个样子。那就是你身边的小木桩，你不能突破吗？你突破让上帝的道进来，你来到神的面前，你的心思因为在神的身上，让神的话来转化你的思维。为什么圣经上有句话说心意更新而变化？上帝道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 renew your mind， 让你的 mind 被改变，这神的道进来才有这样的功能，圣灵用神的道在你的里头来改变你，这才是重要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注释是第三个，这个叫 concentration 的 center 啊，你的整个思想祷告的时候要寻求突破的祷告，你的思想是集中在神的身上，你认识神，神是良善的，神是独特的，神是创造的，你要思想这些话定的是意味着什么，不是背一下哦，主啊，你是创造万有的主，你是善良的神，你是慈爱的神，你是信实的神，垂听我祷告的神。神说你的背书没有用的，你真的认识他，跟他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。好，这是第啊、这是第三个。那第四个，大卫祷告的时候一步步的深入啊，他一步步的深入。第四个，他开始来审查自己问题的根源所在。祷告是注视神，但是祷告也要寻求一个突破，把自己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来。为什么我们生活当中有些事情在捆绑我？你的人际关系，你的家庭，你的健康啊，你的工作等等，它在捆绑你。为什么？你的根源在哪儿？那有的时候我们在想这个问题，到底根源在什么地方呢？大卫知道他的根源在哪儿，很清楚。大卫说，有人在追杀我，我有敌人，我有对手，他来追杀我，他来追我，他来逮捕我，他来杀我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他是我的敌人，他们有刀有枪，我有办法。但是大卫不仅仅如此，你先大家注意一下这个话，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好吗？来，神啊，骄傲的人起来攻击我，有一党强横的人寻索我的命，他们没有将你放在眼中。 全球突破的祷告，要知道你要突破的东西是什么，很重要。因为到底是什么东西在纠缠你，在围剿你，在捆绑你，那东西到底是什么，让你不能成长，让你灵性不能突破，让你家庭没有平安，让你工作没有打开局面，到底是什么，要问问神这个问题。你来到神的面前，在圣灵的光照下，看自己的根本问题在哪儿，到底问题在哪儿，你在问神到底问题在哪儿。大卫知道他的问题，有敌人在追赶他，他可以想象，闭上眼睛想到敌人有刀有枪，敌人有权有势，敌人有军队，他没有，敌人有武器，他没有，别人在嘲笑他，都知道，他都看到这些问题的表象，都看得很清楚。就像你看到你的孩子一样，他看手机，他玩电脑，玩游戏，不好好读书，这都是表象，亲爱的们，都是表象。你的丈夫就是不理你，不想跟你说话，就不愿意跟你在一起吃饭，这都是表象，根在哪儿呢？你跟人家关系处不好，那个人是不像话，占人的便宜，很mean，讲话不柔和，讲话不谦卑，这都是表象，那根基的根源在哪儿呢？那大卫在这儿问一个问题，神啊，骄傲的人起来攻击我，这是表象，强横的人在寻我的命，他要追杀我，这是表象。下面呢，他问了一个问题，他们没有把你放在眼中，这是根源，这是根源，他们没有把你放在眼中。问大家，如果大卫的敌人对手把神放在他的眼中，他会骄傲吗？会不会？会不会？他会来寻诉大卫的命吗？会不会？大卫没有错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一个人心中真的敬畏神，把神放在你的眼中，你会贪污吗？你不会的。你会在上色情网站吗？你不会的。如果你把神放在你的眼中，我想想看呢，如果我们的孩子们把神放在眼中，我们的孩子会怎么样呢？弟兄姐妹，你想想看，如果我们每家的每个孩子啊，都把神放在他的眼中，他们会怎么样？他们会吸毒吗？不会的。他们会看色情网站吗？不会的。他们会加入黑帮吗？不会的。他整天玩游戏吗？不会的。他因为把神放在眼中。那大卫在讲敌人啊，在讲对手，我的对手骄傲强暴，没有把神放在眼中。那这个问题反过来放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看到我们身上很多的表象，对不对？我们家中的这个问题，人际关系的问题，我们生活就是懒散的不得了，生命没有目标，没有中心的，到底问题在哪儿呢？大卫说我的敌人骄傲，我的敌人强暴，他们不把神放在眼中。那大卫你自己呢？你骄傲吗？你强横吗？你把神放在眼中吗？大卫的确是把神放在眼中，这是大卫为什么被神重重使用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在大卫的领导下，以色列的国土扩展到最大最大的范围，大家知道神扩展他的帐幕，为什么？他懂得祷告，懂得敬拜，他懂得敬畏神，他是合神心意的人，所以他的帐幕被无限的扩展。在以色列历史上所有的君王当中，大卫是唯一的一个把以色列版图扩展到最大最大的范围。神要扩展你的帐幕，但是你要知道你问题的根在哪儿，所以第四个 C course。 你知道大卫啊，活在这个世界，他面对别人的对手，扫罗在追杀他，大卫完全有机会反击，完全可以报复。有两次扫罗在他的手掌之下，他可以杀死，轻而易举杀死扫罗，他没有。为什么？他把神放在眼中。我们怎么样把我们自己放在眼神放在眼中？有的时候我们家中有很多问题的时候，我们祷告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。有的神怜悯我们，马上把问题解决了，担子给你卸掉了，祷告很灵，你要说很灵，上帝马上给我解决问题了。但有的时候上帝没有，没有，为什么没有？上帝听你祷告，但上帝没有马上就是解决你的问题。为什么？上帝等一等，让你等一等。为什么要等一等？上帝让你明白一件事情，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些问题。上帝不仅仅是帮助你解决问题，上帝是让你的生命 发生一个流转，发生一个翻转，要透过这些事情来流转你的生命。大卫知道不知道，上帝知道不知道，大卫生命中遇到这么多的危机，这么多的捆绑在那儿，上帝在等，叫他等，叫他等。大卫没有放弃，大卫没有放弃，大卫在寻求神，祷告敬拜神。时间到的时候，上帝把他所有的重担给他拿走，但他生命被神领救了，神超救他的生命，造就他的生命，他可以做王。所以今天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思想我们生命中许多捆绑的时候，我们问一下自己，到底根源在什么地方。我顺便想一句啊，我们知道好多的青少年的父母，你希望你的孩子把神放在眼前吗？你希望的，请你举个手，你希望你的孩子把神放在眼前。那很多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把神放在眼前。弟兄姐妹，我劝你，从现在开始你自己也把神放在眼前，教导你的孩子。如果你的孩子星期天现在都不能做礼拜，不能参加教会的任何活动，你指望他上大学之后，成人之后能跟随主吗？你指望他上大学之后还能成为一个跟随主的人吗？不可能的。家庭对孩子影响很重要，弟兄姐妹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好吗？一定要明白，一定要明白到底问题的根源在哪儿， The cause 在哪儿。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知道问题的症结所在。神让你寻求突破，神要你寻求突破，父在暗中查看，要报答你，要奖赏你，要赐福你。但神更重视的是你生命的品质被提高，你整个生命能彰显基督的荣耀，这是神在帮你放在这个世界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。神在寻求，希望你寻求突破，也希望你生命的品质来寻求突破。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要反省，主啊，我有没有亏欠你？我有没有犯罪？我应当悔改啊！你探究审查根源在哪儿？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悔改，求主帮助我们。那最后一个，你要期待神的成全，这是 confidence。这个 confidence 是从哪儿来的？你知道你向神呼求了，向神祷告了。confidence 是什么？对神是完完全全的 trust， 不是 confidence 在我自己哦，我能干。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知道神是创造万有的主，神我的父，他知道我的需要，他怜悯我，我是他立约的子民，我对神有 confidence， 我对神有绝对的 trust。 我做一件事情是什么？我等待上帝的成全。请大家一起跟我读这段经文来。神啊，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据，叫恨我的人看见并羞愧，因为你耶和华帮助我，安慰我。那这个很重要，你祷告以后要有期待啊！如果你寻求突破，你前面有第一个是 confession， 你有了，对吧？我知道我贫困穷乏。那第二个是什么？我深切真情 constancy， 我是在神面前迫切的祷告。我把祷告，这是严肃的当这个祷告，我对神是认真的，我寻求他。第三个 center， 我把我的注意力放在神上，我认识神，我要寻求他，让他真理来教导我，引导我，转化我的思维。那第四个是 course， 到底是说引起我的根在哪儿，我的不能突破的根源在哪儿。到第五个，那就 confidence， 我在等待神。神啊， give me a sign of your goodness， give me a sign of your favor。 什么叫 sign of goodness？ 你在注意啊，你看看这个花，你看看这个花，对不对？我等它发生变化，没有变化的，只会慢慢枯萎的。但是你等一个冬天，马上现在冬天还要过去了，春天来临了，你看一个树，它开始长发芽了，开始发芽了，我就知道它里面有生命，它已经在运作，它已经在行动了。我们看生活当中，你寻求祷告，寻求突破的时候，你注意上帝给你生命中有什么 sign。 主啊，我是一个多言多语的人，但是今天我要寻求突破。哎，但是我就开始期待在我语言上有这个突破，就因为我这个嘴巴不好，夫妻关系搞得很紧张。比方说我跟人际关系搞得很紧张，跟同工关系搞得很紧张，但是主，我要寻求你来怜悯我，让我有个突破。那我现在就有了这个祷告之后，我就开始期待有没有什么
标记会出现，
哎，过一段时间，主你不能提醒我，我的语言自控能力越来越强。
工作打开一个新的局面，主你给我一个 sign， 让我知道怎么样你来突破，帮助我来突破。就带着一个期待向神来呼求，期待是什么？叫提醒神，这在提醒上帝，上帝提醒我们，每次祷告来，上帝提醒我们，上帝是个什么样的神？有恩慈，有怜悯，创造独特大能的神，不能让我们仰望这个神，我要赞美他，他的真理来转化我的思维，引起我内在生命的突破，圣灵在我的里头来更新我。但是我也提醒神，主啊，你怜悯我，我完全的信靠你，我不能突破着我自己，我的工作，我的家庭，我的身体，我的内心的伤痛，我的儿女，我没有突破，我没办法突破，我的指望全在乎你。那这是你在神的面前来期待一个突破。So give me a sign of your goodness， 这是期待。而且这个 sign 呢，别人能看得见的。那下面有句话说，叫恨我的人都能看见，必须会。意思说，这个 sign 不是假的，不是装出来的，生命中真的有改变。你夫妇两个之间天天吵架，邻居都知道。这过段时间人家不吵了，发生什么了？哦，他知道。那个时候你就明白了，有个 sign， 上帝恩待你的品质慢慢显明了。你估计在公司里跟人家关系很紧张，哎，现在关系开始缓解了，你知道那是恩待你的品质。不是你心中一想到伤痛，你的心中就晚上睡不着。现在在神的面前，我知道开始学会赦免别人。哎，那是一个 sign 开始了。我的儿女就是我一个头痛的问题。哎，现在我开始学会交托了。我把祷告放在神的第一位，什么事情来寻求祷告，迫切的祷告，像前面的几个 C 都有。哎，我发现生命开始改变了，孩子生命慢慢改变了，我的家庭关系改变了，我的问题慢慢改变了。感谢主，你有没有这样的祷告？祷告是寻求突破。你要有突破，一定要寻求祷告。突破的祷告，这五点弟兄姐妹一点不能少。第一个是什么？第一个 C 是什么？ Confession， 你承认自己贫穷。有的时候我们不承认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不大承认的。我们要找关系，找一些能解决的办法，先解决再说。上帝是 last choice， no， 要承认自己的贫穷。第二个 constancy， 不止祷告一次就结束了，不断的寻求祷告。在神的面前，我来呼求神。大卫啊，我终身在向上帝祷告，我终日向上帝祷告，在呼求他祷告，我寻求他。天父在暗中查看，必要报答你。这是天父的应许，这是天父的应许。除非他是说谎的上帝，他不是说谎的上帝，他是信实的上帝。他给你应许，他就能成就。做儿女的，你跟上帝之间要有一个密切的沟通来祷告。第三个是 center。你心思集中在神的面前，你祷告的时候把你的心思一念集中在神的面前，你都寻求认识他，你的心就集中在神的身上。有的时候你呼求，你趴在地上祷告，你跪在地上祷告，你真实祷告，目的是什么？我愿意跟他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，让他的话在我这里头转化我这个思维，突破我这个旧有的思维的框框。是人的话更有力，还是上帝的话更有力呢？当然是上帝的话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跟他关系越是密切，越得到释放，得到自由。第四个 course， 到底是什么有问题的根源在哪？你问神，圣灵的光照你，圣灵一定会指引你，圣灵一定会光照告诉你你的问题的症结在哪儿。你要明白这个道理，你不要掩盖，有的时候怕戳动那个伤口最深的地方，可是上帝一定要让你明白，伤口最深的地方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，你必须面对它。是你性格的问题，是你自己没有智慧的问题，到底是什么问题在那儿？那我们要审查，求圣灵的光照。如果说我们的罪，我们要悔改，我们要认罪，求圣灵帮助我们。第四个、第五个，要 confidence， 我要期待上帝的成全。这是大卫在整个诗篇里头向我们的祷告。我巴不得今年一年开始的时候，我们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来迫切的祷告，祷告成为你生活的 first choice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。如果我是个大富豪，跟比尔盖茨一样富，我对你有个要求，说你每天早晨六点钟，请你到我家来按我家的铃门，每按一次，我给你$10,000，你愿意不愿意来啊？愿意不愿意啊？愿意不愿意？我辞职了，我都干，对不对？我愿意，为什么？你看到其中什么价值啊？对不对？你看到那个价值啊？祷告就是这样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要看到这个祷告的重要性，天父为什么要告诉你要祷告？ 但会告诉你祷告，天父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亲身示范告诉你要祷告，保罗告诉你要祷告，你为什么不祷告啊？你不祷告你生命有什么突破？你属灵生命有什么突破？你信主二十年了，你的生命都没有突破，今年是你突破的一年。阿们，感谢主，让我们一起祷告来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让2019年成为教会突破的一年，成为每个家庭有突破的一年，成为每个人生命有突破的一年，因为你期待我们祷告，我们也期待你的成全。主啊，你告诉我们说，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入内室关上门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父在暗中查看，也要报答你，你报答你的孩子，祝福你的孩子们，让我们生命越来越刚强，我们的人生不再一样，是有突破的人生，因为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。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